我们今天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我想上次弟兄们也交通到十四章是顺着十二章过来。那么当中第十三章他讲到爱的那一章不是单独的一章。那么弟兄们也交通到我们这个恩赐要有运用是需要在爱的基础上，并且那个恩赐显明不光是让人看到自己，乃是我们的生命被建造起来，主在其中被人遇见。我们想从第十二章从第十二章的结尾的地方讲到那更大的恩赐，那么到第十四章也接下去也是讲到先知讲道。那么想大概是从十二章这么过来。那到了第十四章，如果要从运用恩赐本身来说，那好像就是先知讲道啊，讲方言啊，翻方言啊。但是我想一面我想保罗也是针对哥林多前书哥林多教会他们的实际的情形，我相信在他们当中他们比较高举方言啊，高举一些的恩赐。所以到第十三章第一节上次我们读的也是说若能说万人的方言，我想这是他们中间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但我想保罗借着这些不是讲恩赐本身，我想如果我们读第十四章的话，里面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就是突出是教会，那里面是讲到究竟是造就自己个人呢，还是造就教会。那么当我读十四章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感觉，我觉得十三章啊比较短，一共才十三节，好像十三章里面的每一节啊，每一句话，甚至也是一个词啊，里面好像是非常的丰富啊。爱是什么？任何一个点，我们都可以分享很多。那么读十四章一开始呢，就觉得十四章是很长，十四章有一共四十节，但是呢，好像呢就是在讲那样的一件的事情。那我就觉得保罗在这一件的事上，保罗为什么好像要花那么多的时间？我想从第十二章讲恩赐开始，那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那么一直到十三章，神接着保罗铺了一个垫，然后呢，到十四章继续的讲恩赐怎样的，应该是怎样的来运用，最后让教会被建造起来。后来我觉得呢，有一句话，那么就十四章第三十七节。他说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我觉得这句话好像是很随便，但是当我读到什么好像里面挺有感觉。那么也就是说哥林多教会他们自己以为属灵，我相信这句话是有所指的，一定是在当中有一些人他们自己觉得好像是先知了，好像他们已觉得他们是已经非常的属灵了。但是保罗说我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我想保罗就是带到那个点上，这是主的命令，这是基督的命令，在聚会中有没有把基督显出来，还是你们自己以为属灵。那我想我们有时候也会确实碰到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如果人不追求啊，如果人一开始也不知道，那好像也罢了。但是如果人一追求，人最后是好像以为很属灵了，就像哥林多教会啊，里面以为自己什么都有了，但是好像再要让他们从这个当中要实际的要走出来，要看到他们还只是一个婴孩，好像就不是那么的容易。好像神借着保罗讲了，这当中讲了好多好多的话。那么这里我想当第十四章当讲到教会建造的时候，我个人是觉得有两个方面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说里面反复的提到要造就他人或者造就教会，从这个角度，也就是你不能看自己，你要看到别人，最后教会被建造起来。另外一个就是最后一句，他说一来最后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那我觉得在当中神不光显明好像教会中就彼此有这么一个搭配而已，我想主的权柄在这件事情上，我特别到了后面的部分，我想比较明显，神要显出在教会中神是有次序的，主的权柄在教会中要被显明出来。 那么当讲到教造就的时候，那我们也一直讲造就，这造就这个词我们也用的非常的多，我们说要造就信徒也好，要造就教会也好。那我想造就造就，那你这整个的我想这一章中提了好多次的造就。我想造就的目的就是最后让基督能够显出来，让基督能够从被造就的对象，个人也好，最后根本上来说是团体，那个的荣耀，那个的丰富，那个权柄能够显出来。那么十四章也特别是讲到教会，那我想整个哥林多前书提到教会这两个词，十四章是提的最多的，提到八次，那么其他最多的一章最多是三次而已，那么十四章是最多的讲到教会。所以我想十四章就显出要从肉体属灵变到从属肉体的属灵，然后什么叫造就，怎么把教会这能够来带出来。那么这里一开始我想保罗花了很多的笔墨，其实是从具体来说是对比了讲方言方言这件事情和先知讲道这一件的事情。其实很有意思，到了第十三章的时候，其实十三章的时候是特别是讲到最后，像我觉得除了光讲爱，特别还是讲到一个结局，也就是到了结局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主，像主知道我们这样，就是我们要得到主的自己。那么也就是说当将那个爱最后那个的结果显出来的时候，我想盼望神让读的人里面是有感觉，最后教会到底追求的目标是什么。那么其实在十三章里面他讲到先知讲道也会有一天会结束的，然后呢也是讲到方言也是会结束的，然后讲如果没有爱这两样都不算什么。那到了十四章就开始有一个把这两个好像是做了一个对比，那对比的目的是要带出怎么样让教会来建造。那么讲到方言了这件事情，那我想我们并不是提了很多，那我想圣经中讲到我们也不是说就把它略过去。那么方言我想在使徒行传中只出现过三次，一次我们都知道是五旬节，使徒行传二章，还一处是讲在哥尼流的家，第十章，另外是第十九章是讲到在以弗所那里，然后是那些最后他们要有点补课，最后神也是显明了他的接纳的一件事情。那我想方言我想有一件事，他这里是讲到方言造就自己，那我就想方言怎么是造就自己。那使徒行传刚开始讲到方言的时候，那个方言它不是说好像用这个方言好像是在跟大家在好像是讲某一件具体的事情。如果我们记得当初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是用那种乡谈在做什么，在用乡谈来讲说神的大能的作为。那么也就是说这时候我想他怎么说来叫做来造就自己，那我想也就是说我个人是不太有那样的经历了，那就是说当神的作为显出来，当有的时候也许神在你的灵里实在是可以把你提升起来，在那个时候可能对你个人的属灵方面可能会有一些的造就的。那么那也就是说我记得过去碰到有个弟兄，他就说那是别人的经历了，他是说当有的时候当他在灵里好像特别的下沉，特别的在一些属灵的光景的时候，神有的时候会借着一些怎么样来把它带起来，或者在有的时候神有的作为太伟大了，好像他觉得没有什么的没有怎么样的一般的话可以来诉说神这样一个作为的时候，他说好像是有这样的经历，我不是完全的明白。那我想那么就他讲到这里讲到就是方言也不是说是一样好像完全不对，那他里面的特别是强调的就是方言是造就自己。那我又想起来我过去也在那样的聚会中那时候其实是祷告的聚会那么也是祷告聚会，除了我之外其他都是他们也非常的爱主他们都用方言开始祷告。我在那边坐的当中呢，我就觉得我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我看他们是好像祷告的是非常的，我不去说呢是不是从哪里来，那他们说借着这样他们的灵好像就能够更起来，更能够好像进到神的那样的祷告当中。但至少我觉得有一点 好像我在这个当中就没有被顾到，我在那，我想这里这也是在这里方言可能是可以造就自己，圣经也这么讲，但是最后他不是造就教会，不是造就别人，也非常容易把人带到自己的那个光景中，好像就在自己的怎样在享用，好像跟神之间怎样关系，但这个并不是帮助教会被建造起来。那么另外一点，他就讲到，其实他讲到造就自己，那我想实际上神给我们，即使说个人的造就，最重要的都不是这个。我想神借着话语造就我们，神借着祷告造就我们，借着很多造就我们。如果从哥林多教会他们的情况来看，他们我相信像这个的恩赐在他们当中可能比较明显，但是弄了半天，哥林多教会他们的光景是怎么样？他们的光景还是 baby。也就是说，即使我们退到从个人的造就的角度来说，也没有怎么样把他们造就到好像怎么样的一个地步。那么在这里就很明显的说，就是先知讲到的恩赐是造就教会，那个是造就自己，一个是对神说，一个是对人说。那么讲回来，那么讲到先知讲到的那个恩赐的那句，那么他这里一开始是讲到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那我想王弟兄上次也特别讲到，我想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说那个追求啊，我们那个追求爱也好，追求也好，不是说你在那边祷告祷告，突然神一个爱的东西就给你了，好像你祷告祷告突然有一样什么是给你了，不是，这是我们追求来的，或者说神给我们有这样一条路，我们今天走上去，当我们愿意顺服神，慢慢慢慢从爱的角度来说，这个果子来结出来，从恩赐角度来说，那个追这个是慢慢慢慢显出来，不是说你去祷告一下突然送到你手里了，不是那样的一件事情。当然这里他也是说是切慕属灵的恩赐了，其实那个字也可以说后面也是讲十二章也讲到切切的可以求，然后当然第十二节也是讲到切慕，也是用到那个词，那我们是可以有切慕，但我们知道是圣灵随己意给我们的。那么我就想到，当讲到先知讲到，我就想起过去弟兄交通，神为什么在当中，神要来在教会中要兴起，要有这样的一个恩赐，神其实直接跟人讲话好了，实际上更简单，都还不容易讲错，神借着天使来跟人讲话更不容易讲错，到了我们这些人手里啊，我们讲来讲去非常可能什么，非常可能还不没有把神的心意完全的转达出来，那神为什么还要来这样讲？那么就是一弟兄他讲起，那当中就是确实显明了身体的建造，那也就是说当我们在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在彼此来交通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要被对付，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对付，哪怕是有一句神的话语来了，给你一讲讲出去了，也许就不一定起到那个造就作用，也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当中，我们自己的东西，自己的魂的因素都会进去。那么我就觉得这个当中是神今天在聚会中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彼此的，神就是用着我们这些好像不完美的人，让我们这样身体彼此来搭配，最后神在当中的恩典运行的时候，就带出那样一个造就的果效来。我其实也是在想啊，那么这个当中，当我在读这个时候啊，灵里不能造就吗？我里面在想这个问题啊，我们不是说深渊跟深渊能够响应吗？那么那个人如果是在灵里，就是后面其实讲到灵里祷告，后面也是讲到悟性的祷告，他在灵里祷告难道就不会给你带来造就吗？我们就在想这样一个讲这样一个问题，对不对？那么后来我后来就是有点觉得特别读到后面，那么他后面他特别说用了保罗用了一些的比方，用了箫也好，用了琴也好，用了号也好，用这些来做比方。那我其实又在想，你说吹箫难道就没有用了吗？我们今天好像觉得，如果你今天我们在诗歌敬拜的时候，如果一首音乐起来的时候，是不是也可能给我们里面带起一些属灵上的一些的感觉，有没有这样的？我想好像也是有啊。但是我想保罗在这里他特别，我想我是说从大家从神的话的先知讲到的角度去看， 光有这些不行。那就说这一些东西可能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的感觉，甚至好一点的是带来一些灵里的感觉，但是差一点的呢，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那么有些人他就好像是完全是沉浸在这样的一种气氛，但是实际上最后什么不一定都是灵里面的造就，很多时候是魂里的一些的满足。那也就是说，你说那些的音乐，就我也见过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非常喜欢，就是因为他们不是很喜欢神的话语，但他们觉得在这个音乐的当中啊，他们自己觉得非常的得造就，非常的得造就。那有一个肢体，后来过了十多年，他聚会不去了。我当时里面就觉得，如果你只是以为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没有真的是神的话，真的神的生命带到你里面的话，最后没有用。所以当神特别说，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我们查恢复书卷的时候，叫尼西米的时候，他们都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讲明其中的意思，使百姓明白。那我想在这当中，神有一个的造就作用，就是讲到后面悟性也好，灵也好，讲到神是借着他的话，让我们里面看到光，让我们里面的心事，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那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说，为什么神在这当中是强调先知讲到的，我想是从一个的角度来讲。当然更重要的一个角度是讲到是让别人能够听懂，让别人得造就还是不得造就。那么接下去我想保罗是也用了继续用这样一个比方说下去。我个人是读到十一节的时候，我里面觉得非常有意思。那么他说，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那么这说话的人就必以我为话外之人，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当然你从表面来说，对啊，如果你都不去注意别人有没有办法来明白，如果你这样的一直说，对方也不能明白，你当然好像看他是那些没有受教养的人啊，野蛮的人啊。但是我想在这里，我是想到腓立比书里面有一处，当说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若什么劝勉爱心什么安慰，我们灵里有什么交通，我们就当存慈悲怜悯，我们要意念相同，我们的爱要相同，特别讲到一样的心事，特别讲到一样的意念。那我想哥林多前书有一个主题，就是基督是分开的吗？那也就是说，如果说今天如果不是带到神，不是带到我们在借着话语上的交通，这样把我们带到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最后怎么，你看我看你是个话外人，最后那个结果，最后造成什么的结果，最后造成结果，我看你是话外人，你也是看我话外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大家好像都陶醉在自己好像跟神的个人跟神的一种好像怎么样的一个关系中，最后怎么，最后带来的结果就是基督的分开了，我看你也是这样，你看我也都是话外的人。那我想这里就反复的是强调那个的要切慕那属灵的，就是要切慕要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那么后面也讲到灵的祷告，讲到悟性的祷告，那么是我想这里讲到灵的祷告，后面已经有解释，第十六节就在那在做不通方言的，比较强调是方言方面的祷告。那么保罗，我想每次当保罗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保罗都不是跟别人只是讲一个道理，我想在这当中 我想从前面的上都可以看到保罗他自己都是有经历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保罗他里面是亲自完全的自己有经历，是哪个真正是对教会有造就。那我想也很多弟兄是说到，也许他那个时候被提到三层天的时候，他听到一些隐秘的言语或者怎样，也许跟这些的有关。但是我想保罗他里面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你说出来的话最后让别人要得到造就，别人一定要能够听明白。那么话也说回来，其实跟后面我想也是有关，当时讲到教会在聚会的时候，别人祷告的时候，他说当你怎能在别人感谢的时候 说阿们呢？那也就是说，别人如果说别人是他不光是他灵里面好像祷告，假设有这样一个情景，你好像灵里有些感觉，不是，他是要你在悟性中，你要能够明白，这样的时候你才能真正跟他里面有共鸣。而且也提醒我们，就是说那个的聚会的当中，不是说好像祷告就像一个形式，别人祷告了半天，祷告结束了，你说一个阿们。那我想在这里面实在是告诉我们，神今天借用这样的一个聚会，借用这些的聚会，实在是让我们彼此，实在当你灵里被摸到的时候，你就可以阿们。最后就是肢体通过这样的聚集，能够将借着这些的恩赐的运用，实际上是带到教会被建造的情形。那么我觉得后面有一处我早先不是那个特别能看懂，好像从字句的表面来说好像还有点矛盾后面就是到了二十节以后，他是特别讲到那个方言和先知讲到对信的对不信的。那么就是你如果看二十二节，他说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好像说方言是为了谁呢？说方言是为了不信的。但你读二十三节呢，好像意思又不对了嘛。二十三节说，如果你们都是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那么到底是说给信的人听的，还是说给不信的人听的？二十二节是说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二十三节说如果不信的人进来说你们癫狂，弄了半天也没有果效出来。那我觉得这当中的，我想当中的原因可能就是在第二十一节。那么就是如果说我们反过来，如果我们从新约来看，在使徒行传的当中第二章的时候，那么其中有方言了。那么方言那些人道出来的人，那么他们都是一些不信的。那么这里关键是说，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我想这里一个关键就是证据这两个词。证据这个词就是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一直是碰到那个词，就是神迹。但实际不是神迹，实际是 sign， 也就是说一个记号。也就是这个说方言是什么？这个说方言是带来一个的记号。那么但是问题是，外邦人那些人有没有因为使徒们他们说了方言他们就信主了？没有，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但这是一个的记号。那这二十一节就很有意思，我想神借着保罗引用了旧约那句话，把一个意思说出来。旧约说，律法上记着说，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什么意思呢？神，以色列是神的百姓，神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怎么样？应该用很清楚的话来跟他的百姓说话的。但是因为这些的百姓已经处在怎么样，那些百姓不顺从神，不信服神，他们是处在那种不准确的光景中。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知道他们也被掳了。那么从表面来说，可以说是从那个记号来说，可以说是用外邦的舌头外邦的嘴唇来向他们说话了。但是有没有解决问题？没有用。有以色列人有没有因为这些的舌头说话，这些外邦人的好像这样一个安排，他们就能够归顺过来？我想是没有。那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这些的事情都只是一个的记号，那只是对着不信的人，使徒行传中这些只是一个的记号。最后怎么样让他们信的？最后是彼得站起来说话了。我想使徒都站起来，使徒都附着他，都一起在附和他，一同在说话。最后当他们听到这些的时候，人的第一反应，看到这个记号的反应是什么？以为他们是喝醉酒了。最后是使徒再起来解释。使徒起来解释就变成怎么样呢？那就是二十四节的果效出来了。他们光是那个记号本身，他们只以为是人是癫狂。那么最后使徒起来一讲，讲了之后，使徒的形状告诉我们，他们听了怎么样？扎心了。 那也就是说最后是靠什么让他们改变的？是神的话让他们改变的。最后他们扎心了，所以就也就是反过来是说，说明了这里他说若是先知讲到偶尔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进来，就被众人劝醒。我想他们扎心，那么从使徒行传二章就是表明他们就被劝醒了。而且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会联想到希伯来书讲到神的话语，神说他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像攘刃的利剑，可以将魂和灵可以刺入，可以剖开，将心中的意念那些全部都打开，在神面前都刺入敞开。我想这跟这里完全是完全吻合，也就是说真正最后能够将哪怕是不信的人能够改变的是神的话语，不是那些外面的东西。这些话语能够让他们被劝醒，听了扎心，最后而且是里面的隐情他们被显露出来，就像希伯来书里面四章所说的，在神面前被显露出来，那么最后才能够达到他们实在是来归顺神。所以说我想圣经中也我想罗马书中也是提说了一些的事情，都是讲外面这些的记号其实可以是外邦人看到的只是记号，那最后解决问题的，最后在生命中带来改变的是神的话。那我想这里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我个人觉得这里讲的应该是这样连上去的话，那么这些话就能够通了。那我想当然这里不信的可以是指还没有得救的，当然也可以说如果是在神的儿女的当中信心小的已经远离神的，也是因着神的话可以再回来。那么后面是26节开始，我想比较多的是讲到一个的次序的问题，当然也是它里面是讲到还是讲到整个的14章都是围着造就人怎么样让教会被造就起来。第26节也是讲到凡事要最后都要来造就人。那么这里其实是讲到了是我们通常说的运用恩赐的聚会。那我想也是如果有一个具体的体现的话，好比说我们的交通的聚会，那差不多就是跟这样的是比较的吻合。那么这里我想有一些的点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一个应用，好比他说这里面有诗歌，有教训，有启示，有方言。那么这里的有实际上我想就是说得着了，也就是说最后想起前一阵我们走天路的教会里面也讲到贵格会，那他们是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聚会是怎么样，也就是说不是人的因素掺杂在当中，完全是在神的在圣灵的带领的底下，圣灵今天让你有那个感动，让你有那样一份要供应出来你就供应出来，让他有那样一份供应出来也供应出来，最后的目的要达到教会彼此搭配彼此供应被建造。但是里面有一件事是非常有意思，那就是里面28节讲到闭口，那么讲到方言的时候讲到闭口了，但不光停留在方言上，到了讲先知讲到也是讲到后面20、30节有个闭口，到了34节讲到妇女在会中也是有个闭口。那我觉得这当中是让人有一个功课学。那么讲方言我们觉得比较容易理解啊，因为方言你说为什么，如果说一个人他讲了如果没有人翻，也非常可能表明他那个真的不印证他是从圣灵那边来，因为14章接着12章，12章开始也讲到最开始的时候讲到灵界的事情，不光有圣灵还有邪灵还有其他，但是关键是如果翻出来，而且我绝对是相信如果真的出于神的话，最后翻出来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呀？带来的结果是圣灵一定是高举基督，也就是如果说有这样一个恩赐显出来，最后一定是基督被高举出来。那么这个先不去讲它，那么当讲到闭口的时候，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这里有一个顺服的功课，就是我们在聚会中主有他的权柄，那么有的时候我想神的权柄是直接在人的身上显明出来，你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时候怎么样你不应该开口了。那么我想在方言上这件事上好像不是显得那么的明显，但是如果到后面讲到先知讲到了讲到你交通神的话语了，那个我想这一点就非常的明显。那么他说如果说我想这里特别讲到做先知讲到的至少两个人或者3个人，其余的我想也许其余的也是有限制，假设也是从这个角度他也有这样的恩赐，他是要慎思明辨，不是好像你有这样一份 你就一定要来将它显出来。那么特别有意思是说，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那么这句话很厉害。那么如果说前面你还可以说，那么他印证他是不是出于圣灵的。那么这里那个意思我想表达的更深，今天神也许昨天晚上已经给你话了，但是今天 你讲，如果你今天讲到一半，你这个话是哪里来的？你这个话你说是神给我的，对吧？那么神给你的话，但是讲到一半，如果有一个旁边有一个得了启示，他起来，你还是得闭口不言。那么他后面就有一句特别讲到，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那我想里面如果说很直观的一个的直观的一个的解释，就是说那一份话是神给你的，或者说那一份的，我就说从恩赐的角度是神给你的，但是最后神看中了什么？还不是那一份，神看中你这个人，看中你先知，也就是说你里面的生命有没有办法去掌管住那一件事。你当然从具体来说，你可以说圣灵这个时候给你一个感动，把你约束住了，但我想里面更重要的，当我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我想是讲外面的东西要被里面的东西要约束住。这里讲到先顺服先知是你这个人，对不对？那我就觉得弟兄过去他强大，他说我，他说你除非是不是说你什么做神话语执事啊，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在聚会中哪怕要交通神的话语，他说关键就看你这个人有没有被对付过。也就是说有一句话说，你越是属灵的人，你就越能管理住自己。那么也就在这里要你一个学的功课，你说如果说神，你今天你昨天东西不给我，那我今天没的东西讲，那这个其实并不难，对吧？我想这里面是更高的要求，今天东西给你了，那你但是在这个时候神让你安静，你说这个是神给我的东西，你为什么要给我那么多东西？你不给我那么多东西，我就根本就不会犯这个错嘛。但我想神要我们学更深的功课。我记得我过去就不懂，我有一次啊，就是觉得不是一次啊，就我还觉得有一次就在查经的聚会中啊，觉得这前天晚上神给我很多东西，我觉得要讲啊，哎，但是第二天啊，好像神就是安排这个环境，你不许讲，这你一定要抢的呢，你可以讲，但我觉得那神，你为什么昨天晚上你不给我那些东西，那我今天就不会讲。但后来慢慢知道，神让我们要学这样一个功课，不是说你今天神最后要带到我们这样一个观景，你真的能够要看到身体，不是说好像神给你一份东西，你一定要去怎么样的要去发挥，有最后能不能让身体被建造起来，我想是关键。所以他这里讲到是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后面是讲到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那么这个安静，我想我们知道跟哥罗西书我们原来查过的三章十五节基督的平安，平安是同一个字。也就是在这个的在这个时候，不光我想是外面秩序的安静，我想也是我们能不能每一个人真的是服在里面生命的管理之下，是不是生命有这样一个平安可以来带领我们。那么最后我想当讲到妇女的时候，我想总的原则也是一样，也就是说我们之前也读过是讲你如果蒙头，如果在需要的时候是可以讲到的，但是要这里是要站在一个蒙头的地位上。这里的闭口不言主要是指不要去越过你的地位，你去指指点点，你去或者在聚会中啊，你有很多的想法或者有很多的意见要发表，我想主要是也是站在一个服权柄的，所以我觉得后面半部分比较多的是站在服权柄的地位上。那么三十七节，所以他就说，如果有人自己以为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我想刚才属灵的我们交通过一点，你不要以为属灵，你不要以为有了这些东西属灵，保罗说你要追求属灵的。什么叫属灵？让基督的身体能够建造起来，十二章，那个才是属灵。那么还有你以为是先知，我觉得这里就很有意思，跟前面那句话又配起来了，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那么也就是说有一些的人，他或者说哥林多教会有一些人，他们不一定服气的，保罗写了那么多那么多，他们不一定服气的，他觉得什么，我就是一个先知了，哪怕我不从方言的角度来说，从先知讲到这总算不错了吧，对不对？但是保罗说的关键是你这个人，你以为有那么一份的先知讲到的恩赐，保罗说这不算什么，你不要以为是怎么样，你是不是真的是像前面一个你能够生命管理住的，你搞错了，你不是那样的人，你也不是那样一个属灵的。所以最后是要把主的命令要能够来 要把主的命令，就主的地位能够显出来。那我想最后也是保罗也是特别最后一句，就是凡事要规规矩矩的按照秩序行。我想还是带回到神在人整个的根本的问题，就是悖逆，就是不服神的权柄，不服神的那个秩序的安排。神最后把教会建造起来，我想不光是我们好像感觉中的肢体相爱这些的爱，最后神是要带到整个的教会被显出来的时候，完全是神的权柄能够在上面发表出来。而且这里我想也不光讲到单单一个教会的里面，他也是讲到众生神的众教会，所以最后是带到在十五章之前，但是把人带到从北北的光景中带回到属灵的光景，带回到不光在哥林多教会那样，带到整个的教会，最后显出那样在基督里的那样的意义，这样一个权柄的下面。
我想接受一下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事，这是属灵的事，不是恩赐，是属灵的事。其中更有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我们上次弟兄都讲到，这个爱就是神自己，或者你可以说是神的性情里面第一种，或者是神性情的其中最大一部分。所以追求爱就是你要追求更多得着神，或者让神更大的充满你，这样你就会有爱。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做这个追求。但是下面讲到那个更有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我觉得这个恩赐呢，恩赐是不错，是心灵给的。比如你比较一个人弹琴不讲这个，就是说假如有个人他很羡慕做圣经讲道这回事，就是说他很羡慕能够造就教会的恩赐。他只是羡慕而已啊！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羡慕，你爱慕一个恩赐，那你就有机会你就去操练，一直操练。但是你晓得假如神有一天给你，你就有这个恩赐，并不是说我们求他给，不是这个道路，就是你羡慕，你爱慕，你要想去学习你去操练。假如神有给你，他会给你，那你就有这个恩赐。有些东西呢，假如他没有神恩赐，他做出来可能都跟你一样的，但是那个效果就没有那个效果能够造就教会这个效果。第二点，我想讲那个方言，看起来在当时哥林多教会，这方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要不然不要花那么长时间去讲。那我想只是想总结一下，这个刚弟兄讲了很多，照这里讲呢，方言就是为着不信人讲，就说在教会的聚会的时候，假如有些不信人在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情形，神可能要用方言来显出一个证据，就是说显出一个证据，这个证据目的叫他得信耶稣。在采用这个方言那什么时候采用方言？因为方言是有的，为什么神有这个方言在那里？方言其实在这里讲的说呢，只是在这里用的，又是造就自己。在教会里面你要造就弟兄姊妹，你干脆不就讲英文讲中文，你要讲一种话很难懂的，就是假如没有人翻译的话，你像刚才弟兄讲，就根本就不是神的那个心意。但是这里是说，他跟那个先知讲到比较， 现在讲到就是造就教会。他说假如讲方言没有翻出来就是不能造就教会，但是假如有人翻出来怎么样呢？还是可以有点造就，但是我觉得那个比较那个程度是比较少。只要你讲十五分钟的圣经讲道，你每一句话都是讲的神的话，叫弟兄姊妹去认识神，就达到这个目的。但是讲方言不一定，可能里面有几句话才有一点造就，但是其他可能讲其他的东西，所以比起来呢，还是讲圣经讲道比较强，在建造教会的上面。他既然没有否认啊，你看第五节后面，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其教会必造就。他是也不但是，假如你真的翻出来的话，你他还是有，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造就，但是比起现在讲到当然是完全不一样。
我简单交通一点。这章的时候是实际上是接着第十三章下来的，但是我们看它的内容呢，好像又跟那个前面的十二章开始都连上了。他主要是讲到恩赐，实际上是讲到一个恩赐的运用跟恩赐的一个比较。他这里一开始让我们读起来好像看起来就是说先是讲到这个恩赐要比讲方言这个恩赐要高得多。但是我这次读下来，我好像这方面的意思好像有点往下走。因为我觉得为什么呢，他从这里比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他先知讲到了这个恩赐如何去运用它。他之所以是讲比讲方言的这个恩赐要更要让我们去渴慕去切慕的话，乃是因为他的目的，一个是先知讲到是为了造就人，造就教会。讲方言是重在造就自己。那么这个是怎么来的呢？这个乃是就是说在那个最妙的道，那个爱的那个这条路上所让我们引进的。我们知道如果爱的一个最基本点有一个本质的一个特性或者美德，就是那里所说的，就是说在十三章五节那里就讲到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爱本身就是跟舍己跟给出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说在这一章书讲到末了的时候，在三十节的时候他这样讲，就是说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所以说就保罗实际上在这里讲的一个观念，他的一个真理还是平衡的。他不是说要我们杜绝掉或者说轻忽神所赐给我们这个方言的这个恩赐。因为既然圣灵已经赐给了这个给我们有这个一个发言的恩赐，它必有它的功用在那个地方，只不过是要适应这种场合，适应不同的环境。在这个方面他也前面所讲的更多的只是说给讲发言要有一些限制的条件，就要有一些限制，哪些情况下不能做，哪些情况下要怎么做。那么这里所讲的我讲的呢，就前面的一个呢还是体现出一个爱的原则。那为什么要有这些禁止的话，禁止或者是约束的方面呢，乃是归中的四十节里头，那就是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次序行，因为这是神的本性所在。按都要规规矩矩，就是说要合乎体统，合乎合情合理的这种规矩。因为我们保罗在其他书信里也讲了，我们的行事为人一定要合乎圣徒的这个体统，那么要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那么这些方面都说出了这一点。那按照次序呢，最重要的就是说，除了我们在人的一个本性上要服从，在人神与人之间有一个次序在这个地方，那么在我们一个身体之中 也有一个属灵的一个次序在那个地方，摆在那个地方。所以说我们从这里看的时候，他是更羡慕先知讲道。那我们从我们自己内心里也就不应该就是说完全的就是说把轻忽这个方言的这个恩赐。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要做到一个平衡，我们不要走到另外一个阶段。另外一个呢，在二十节那边开始呢，往后呢他就提到一些小孩子、婴孩和大人的事。那么这个呢就跟我们有一个要求了，一方面我们要脱离这个小孩的状态，我们要在基督里要长大成人。因为当时哥林多教会之所以发生，他们特别的高举这个方言的这个恩赐，那么保罗在前面也说了，他们在只能把它看作是死婴孩，那么他们就没有能够长大。那实际上就是说他在这里讲的就是，你们在思想上，在这个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你们要有自己的思想，要有自己的悟性，你们要有自己的判断，但是在那些恶事上你要做婴孩，要逃避那些事情，那不要在那方面让自己堕落到一个就是说落进魔鬼网络的那个地步里头。那在后头呢他又提到，在二十九节里头，那也就讲了，你作为做先知讲道的，这里也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说两个人或者是三个人，但是后面前有一个要求，就是说其余的就当甚是明辨。那这个状态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是得救了，我们会虽然可能也是在那些恶事上也是个小孩，我们也不是像哥林多人那么特别的推崇自己的那种属灵的恩赐，但是我们在这一方面同样是要长大成人。因为呢先知是在那边讲道是没错，我们也按照我们的顺序去听，或者是我们按照我们的管理来说呢，我们有一个安静的环境，我们也做到了，但是我们要慎思明辨。就是我们如果思想上，我们生命内如果没有长大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甚至明白，我们也要去看，这不仅仅是指那些就是说你有先知讲到的这种人，就是说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般的你好像没有这个先知讲到恩赐的这些神的儿女来说，也要做这一点。所以说在这个社会中，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警醒，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美国特别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我们很多时候很容易落入一个只做星期天的一个基督徒，而我们就是来了一下或者说参加聚会听听弟兄们姐妹的交通，或者说一般的有信息的传讲的时候，我们就听听讲道，我们没有什么思想，我们把它听进来然后就忘掉了，那这也不是圣灵所给我们的一个要求。我想先交通这两点。
经过上个礼拜的交通，大家都把这个十二、十三、十四这三章把它都弄清楚了。十二章是讲到各样的属灵的恩赐，这里也讲了明讲哥林多教会他们是切慕属灵的恩赐，那个是在。十二节，既然他们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哥林多教会有这个情形，你要明白那个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希腊文化。最发达 的地方了，他们如果他们没有信主的话，他们也是追求好多哲学啊，那些东西，各样世上的知识。所以当他们信了主以后，我这样想其他的教会好像没有这么明显，他们是那么爱慕各样的恩赐，没有的。以弗所书啦，腓立比啦，还是什么没有的？这是哥林多有这一点很特殊的，就是因为那些 没有信主的人，他们追求地上的那个所有戒学啊、戒理啊，哪一类的，都是很有高深的知识的人。这些人后来信了主以后，他们也想可能他们就觉得，他们这些人有那么地上的知识那么丰富，我们有什么比他们强的了？所以。第一章也说到，他们有一个毛病，就是觉得自己什么各样的都比别人强，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就特别羡慕各样属灵的恩赐。我觉得是这样，所以有了这个背景，所以就有那个十二章。但是保罗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呢、啊，如果是讲学问呢，他什么都懂，可以一大篇道理可以讲出来。但是十二章完了，就有这个十三章，我们上一期也交通过了。所有这些恩赐，先知讲道也好，说方言也好，什么都好，没有爱就是空的啊，一点效果都没有。所以就引到第十四章。你们要追求爱，但是也要你看，不是追求爱了就不用这些恩赐，他们也需要这些恩赐，也要羡慕切勿属灵的恩赐。但是呢，刚才已经很详细就交通过了，那个原则，整篇的原则你可以看到是什么。不管是，当然就是保罗就单挑出这两个恩赐来讲，但是他所讲的那个原则也是应用到其他的恩赐的运用，医病也好，行异能也好，什么都好，都是这个原则。在整篇你可以归纳到什么？第一，就是为了教会能够建立了。建立基督的身体，造就教会，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大的目的。第二嘛，你看那个原则就是一定服全柄，什么都是按规矩大家都可以看在这一章里面都可以看得到。那在这一方面，我讲一讲的就是那个讲方言，我们当中。我没有听见过人家讲方言，但是如果你拿《使徒行传》第二章来讲，那个方言应该是地上的语言，不是你就巴拉巴拉巴拉，人家不知道你讲什么。最低限度我要讲几句西班牙文Buenos Dias 啊什么了。人家懂西班牙文，知道我在讲什么了。你最低限度，你因为那个时候使徒们讲方言啊，其他的人觉得为什么他讲我那个乡下的话啊，觉得很奇怪。这些人从来都没有到国外去的，都是讲这个这一点，大家要弄清楚。现在的教会有一些地方他们很看重讲方言，他们说你们从来没有讲方言的，哎呀，那个你灵里边那个观景最好都不会好到哪里去了。我从来没有讲过方言啊。保罗讲方言比众人都多，你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他讲方言的经验呢，他从来不拿出来这个夸口的。当然你看那个原则，方言是为了自己，可能他在灵里面跟主有很好很深的交通，就用这些别人听不懂的，但是这个也是地上的语言的一种，可能是他觉得那个时候就跟神很亲近，我不知道，这个都是理论了，这样讲。我们当中，我们没有讲方言，但是刚才弟兄也提过了，最后那一句，你们也切勿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 说方言啊，有些地方我以前有一个聚会的地方就很怕很怕人提起方言，一讲有方言，哎呀，就觉得这个跟灵恩呢、啊、什么这这好像碰不到的，这个事情不能提的，好像完全拒绝这一回事。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极端呢、啊。有些人很追求讲方言，但有些人很怕提到的方言，觉得就是差不多是异端，那也是一个不合理的一个情形，也是神啊要我们在这件事情上要看准。但是这里所讲的方言，就你看见了，你在家里可能你有自己讲方言，那个时候你很享用在主里边那个交通的甜蜜，可能会有的，我想，但是我没有这个经验啊。如果讲到要教会要得到建造的益处，还是要我们切勿先知讲道，因为那个是造就人，叫人在神的面前哪里会多得神的话。这个是讲到讲方言这方面我一点的领会。好了，最后哪里就讲到妇女不能在会中讲话。这一个，如果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呢，保罗也有这样相类的一个教训，就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你们不用翻了，就是听我念好了。那里说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一定要顺服呢，这个最大的原则。我不许女人讲道，在英文来哪里讲道，那个意思是 teach， 教师那个恩赐不是给女人的，给姐妹的，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在这里也是这样了，我觉得在这里讲的那个要求啊，为什么保罗那个语气好像很不客气啊？我们姊妹听了，心里边有点不一定啊服下来啊，觉得不是味道啊。我以前的聚会的地方也没有机会学习啊，有什么就是除了叫那个小孩子那个所谓主日学了。那里在聚会当中就根本就没有机会学习，就跟大家一块分享，所以就觉得在这方面没有什么需要学习的。但是在这里我先讲这里他们的总意，就是第一要服权柄，有那个属灵的气势这个第二就是一定要守那个规矩啦，就是属灵的规矩，主要的就是这个。我什么时候在这方面有一个新的看见呢？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他就说去到一个地方那里他聚会了一大阵子，就觉得总是出来侍奉的就是弟兄，讲话分享的也是弟兄。姊妹们一点声音都没有的，完全顺服的，他就觉得，他就说了这一句话，他就觉得好，他很不习惯，这个是一个美国人他就觉得好像在教会里边就不见了一般的人。他说教会既然是基督的身体了，姊妹也是肢体了，一个人的身体只有一半动一半不动，你就知道当然不行了，那一定有问题了我听了有道理姊妹都应该，一方面我们要学习守地位，我们 有该有守的地位，但是我们也要看见我们在身体里面的那个功用，我们也是肢体。我觉得这个要看分清楚了，那个我自己的领会是这样，可能有其他的姊妹他们领会不一样，但是我就觉得我是身体里面的一份子，我就做我这一份子，我不会做口，我也可以做眼睛啊耳朵啦，也有它的功用，所以我是这样看这一，因为有些人就看这一句圣经就觉得哇，保罗这个人男人主义不行太专权了，那个他好多人都不能这受不了了，我是这样看这里。
我想在哥林十四章呢，就是就是十二、十三、十四，就是这三章，就是可以说是一起的。就是说，十二章讲到属灵的恩赐，十三章就是讲到爱，十四章呢就是讲到就是怎么去用这些的恩赐。这三章呢，我想呢，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你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都是讲到那个在教会里面的我们怎么生活，怎么聚会。然后呢，在十四章来那边提到那个恩赐，运用的恩赐，它里面就是出现了很多都是讲到那个造就教会，比如说第四节。第六节也是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这个也是为了别人，就是为了要造就别人。然后你看到十二你看到就是第四节第五节就是那个方言不方出来使教会被造就然后呢十二节那边也讲到就是要多求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然后十七节也是要造就别人，二十六节也是凡事都当造就人。所以我想呢，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呢，神把恩赐赐给教会那个目的不是为着个人的，不是说好像那个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就是为了有这个恩赐，就是要表现他与众不同，就是要表现自己，但是呢。这里很清楚的就是神把恩赐赐给教会，然后在运用恩赐的那个过程里面，那个目的就是要为着身体的那个建造，所以我想这一点都非常清楚，我们弟兄都姊妹都交通非常清楚所以然后呢他一方面呢就是讲交通那个恩赐就是为着那个教会的建造。然后呢我们在恩赐的运用上面呢我们怎么能够在一个建造教会这个目的底下能够产生那个结果了，那个果效了。我就是我们弟兄姊妹都提过，就是那个要顺服就是顺服那个圣灵的那个带领，就三十二节那边，比如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当你运用恩赐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态度，就是有一个很对的就是你必须要顺服就是原是顺服先知，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那个在教会里面那个掌权的还是我们的主他的自己。所以这里就提到在运用恩赐那个的那个准则在哪里，那个原则在哪里所以呢你看待在四十节那边提到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 这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个，在恩赐的运用上面呢，是按照这个圣灵来做那个管理，另外这个这个恩赐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一个配搭的那个原则的底下，就是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有些是口，有些人你就是在那边听就好了，你就是做那个耳朵，就是所以这里的那个凡是按着次序性，如果你看英文的时候啊，你它会有一个意思是 fitting and should be done in a fitting and orderly way， 就是说好像有一点像就是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就是那个就是说凡事靠他联络的合适，这个我背圣经都是很差的啊，就得第四章那边，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白洁，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想在这里一点，除了一个顺服的功课，在一个原则的底下，我们是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顺服，进入一个身体的配搭里面，把基督把它彰显出来，把身体这个见证把它彰显出来。我想这一点呢是也是在我觉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他非常强调的，就是说我想在这个原则的底下了我们就看到为什么保罗也没有他是反对那个讲方言，他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你一定要在一个配搭的这个原则的底下来按着这个头，按照基督在我们身上那个管理，彼此的来配搭，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要把身体彰显出来，所以为什么不求自己的益处了，就是这个原则还是要舍己，还是要顺服头的带领，圣灵的引导在这个原则的底下。
我想弟兄姊妹读到十四章的时候一开始主就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明确的事情从十二章开始，圣灵用着保罗就说到关乎那个属灵的事情。那我们都记得哥林多教会如果从个别人上面来看，他们的确有很多可夸的地方，但是当他们一放在一个整体里头，就是放在教会的光里面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哥林多教会就好多好多的缺陷在哪里。那所有的缺陷是因着一个原因在那里造成的，就是神的儿女们都是在那里要显露自己。那么现在神用作保罗给他们交通到十二章的时候，就特别给他们来提到你们要真实的去认识属灵的事，而不是只是看见一些属灵的外貌或者属灵的外表的动作所以我们就感觉到哎呀我们自己很属灵了。那么现在我们读到十四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那个很具体的一件事情了。十二章里边提到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就特别带到那个恩赐显出来的问题。一提到那个恩赐显出来的时候，很自然就把个别人的所有 在神的儿女们的眼前显露了。那这个事情对不对，好不好呢？当然是对了，当然是好了，但是它有一个限制在那里。这是一个显出，不是为了个人的显出，而是为了进入身体的配搭。因为整个属灵的事情在现在神的工作里边来说呢，是完全是集中在基督身体的长大，或者说基督身体的建造。刚才弟兄特别提到造就的这一个词，我们试着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什么叫造就呢？造就好像就是哎呀，把它建立起来了。那这个建立是根据什么呢？我们往前多看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整个问题的那个核心了。所谓建造，乃是让基督在教会的里头显为大。那怎么在基督在教会里显为大呢？那是神的儿女们是一个一个都在那里能发表基督。在教会里头，那说的准正常的准确的成熟的那个情形，在教会里头就不再带着任何人的自己的成分在哪里。那因此如果我们要得着造就的话，那就是十三章的那个所给我们很注意到的，必须是脱离自己而进入身体。而这个脱离自己进入身体，你怎么可以能达到呢？你必须毫无保留地跟随主。在跟随主的这一件事情上面，顶要紧的那一个就是你要把主的性情活出来。十三章给我们看到主是爱，但当说到主是爱的时候，他十三章就把那个爱就做了很完整的在那里去说明。爱一面是叫人感觉恩典，同时呢又叫人没有脱离真理。所以那里说爱是不喜欢不义，是只喜欢真理。那这个是爱的那个界限。但是你有了真理，如果不能带出恩典的话呢，那这个也不叫做爱。因为只有真理而没有恩典的话呢，那一切的事情都是冷冰冰的，硬绷绷的。但是感谢我们的神，他把我们带到他的恩典里面来，为的是要叫我们给带到一个完全向主的地步。所以在说到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圣灵就用了许多的话来说出，在你要经历去那个属灵的事的时候呢，有一个功课，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好好的来跟随。所以他称这个叫做最妙的道。那现在到了十四章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你看到一开始的时候，圣灵用了两个词是很有意思的，刚才我们的弟兄轻轻提了一下，但是我觉得是要多提一下。一开始 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那这里有两个动词，一个就是追求，一个就是羡慕。那这两个都是好像那个动词，但弟兄姊妹，你留意这两个动词不能乱的啊，因为这两个动词啊，你要把它弄乱了，那整个问题就完了了。我们首先来看，他说，所以你们要追求爱。那这个是追求，那追求如果读英文圣经应该是 follow， 你们要跟随着爱。那这个跟随着爱什么意思？那就是主怎样你就怎样嘛。如果我们从十三章里边看到那个爱就是主的自己的发表的时候，你要跟随着这一个爱，那你怎么去跟随呢？这就把我们带到基督做生命的那个具体的功课里头来。那所以他说，我们如果要追求属灵的事情，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一条路就是让基督做生命。而我们呢，就是跟随基督的生命来行走。所以爱，我们上一次弟兄姊妹交通里面都特别提到了，你可以感觉自己爱心很不够，哎呀，上主有祷告，主啊，给我有爱吧。但是我们必须要记得，这个爱不是突然神就叫你的性情马上就起一个变化，你本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爱，现在就很会爱，不是这回事的。神常常怎么给我们去学习爱的功课呢？你要追求爱，神就在把一些不可爱的人、不可爱的环境、不可爱的事摆在你的周围。你怎么去接受这个呢？哎呀，你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明明是没有爱心啊，我是向你求你给我更多的爱心啊，你现在都不是，好像都并不是给我有更多的爱心，你却是给我很多的麻烦。弟兄姊妹，错了，主就是答应我们的那一个祷告，主才给我们预备这些的环境，因为不是这些的环境怎么能叫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如果每个人在你旁边都是在那里恭维你，都是在那里说：“哎呀，你真好，你真属灵，你真爱主，你这都什么都成为主摆上。”你就觉得：“哎呀，我真是啊，别人都看我是。”但神要叫我们感觉自己不行，他就把一些你好像受不了的、接受不过来的那个人事物，就让你去学习爱了。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了什么叫做追求爱了。那个爱是叫我们活出来的，根据什么活出来呢？根据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或者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这样的一个事情来活出来的。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所以当说完了十三章那个什么叫做爱的时候，然后他 十四章一开始就说，那既然你们知道什么就是爱，你们现在就要学一个功课，跟上去吧，跟上去吧。我们感谢神，那这是头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就是了，就回到恩赐这一方面了。那这个就是许许多多神的儿女们常常在心思上面有一点不完全抓得紧的。哎呀，我真盼望我能有这个恩赐，我看见这个弟兄有这个恩赐，我很羡慕，我真盼望我也能有这个，那就怎么让上主求主啊，把这个恩赐赐给我。以前有个年轻的弟兄，比我年轻了，不是，但是我自己还也年轻，还是年轻的。他一直就跟我说了，他说王弟兄，有一天我能长到像你那个样就好了。我说糟糕，如果像我这样的话呢，你就没有前途了。那弟兄说这个我们很容易常常会有的，你看到一些弟兄，他们有一些的恩赐，好像是很能带出一些属灵的功用的话呢，我们心里就很羡慕，我们就上主说，主啊，给我这个，你给他，你也给我。弟兄姊妹们，你留意，主从来没有叫我们去求恩赐的。你千万不要不要把第一句话你们要追求爱那个追求那个词也弄到底下来。底下的没有说追求，底下是说我们就要羡慕。你可以羡慕，哎呀，巴不得主你能让我的也能有这样的一份，好叫我也能好好的在这一份上来服侍你。但是呢，你必须记得，你羡慕是一件事，得着不得着不是根据你的羡慕，是根据什么？回到十二章，是按照圣灵自己的那一个定义，那里明说是恩赐是圣灵随他的意思来给我们的，那而圣灵又根据什么来决定他的意思呢？我们回到在那个那我们读的时候也看到了，都是根据父自己的那个定规来做那个安排。那因此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在认识上的界限。我们跟随的是主，爱慕的是主，我们可以羡慕一些恩赐来服侍主，但是我们不能向主说你非要把这某一个恩赐给我。那这个是今天许许有不少神的儿女们常常在哪里给自己带来一些个麻烦的。那么就回到十四讲，当我们领会到这样的一个事实的时候，我们就留意了圣灵在那个时候借着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这些话，当然也不但是对哥林多教会，也是对着离世就是这些教会的世代的里边所有各处的教会说同样的话。我们羡慕有一些属灵的恩赐来服侍神的儿女们，这个心意是对的，但是你不要指定你要什么。就算现在他很清楚告诉我们，如果你要羡慕各种各样的恩赐，你最要羡慕的那一个呢，是 羡慕做先知讲道。那我不说为什么了，因为刚才弟兄们的交通里面都已经 也用了很圣灵也用了很多很多的话来说了，为什么是要更要求这个更要羡慕这个先知讲道，尤其是的第一节里边是这样提了，然后第十二节那里头，也是这样提，十二节那里也是这样提了。你要求，你要盼望，要羡慕，你就羡慕那个叫教会多得造就的那一个恩赐。他不是说其他的恩赐没有功用，有，但是你真实叫教会得着更多的造就的呢，是先知讲道。那先知讲道就是你很说很用很明白的话来说明神要向人说的。那弟兄姊妹，你可以你看到第六节那里头，你就知道那个先知讲到的那一个内容是什么：启示、知识、预言、教训。那这个是先知讲到的里边的内容。那而这是个内容呢，都是在那里讲解神所已经向人说过的话。那我们看到留意到这样的一件的时候，那我们就仰望主给我们好好的来放在主的手里。主啊，你用我做一个叫教会得到最大的功用的人。但现在有个最宝贝的事情就是在这里，你说我真的没有这个恩赐啊，没有恩赐，自己现在没有恩赐不要紧，只要你觉得我需要能做一个运用主的恩赐的人，这个心意我们一定要有。别的恩赐我不敢说神一定给我们，但是要做先知讲道的机会呢，弟兄姊妹，你很清楚的看到神是完全的打开给我们。因为你看到底下的时候，他就说那就是十九章，至于做先知讲道的，至少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当然这个是在一次聚会的里头，你不能每一个人都讲，总是要两三个人做先知讲道啊。然后呢，你就留意到三十一节，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那这个我们看到了，做先知讲道的这一个恩赐呢，神把那个机会是打得很开给神的儿女，但是问题就在我们有没有羡慕了。所以上面就说到我们要羡慕这一，那羡慕这个做什么呢？用简单的话来讲，替神说话，不是说话，是替神说话。有很多人很喜欢讲话的，但很喜欢讲话不等于先知讲道。先知讲道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它一个内容就是启示、知识、预言、教训。然后在底下这里呢，又特别再提，他说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要带出一个什么结果呢？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弟兄姊妹，这个就叫教会得造就。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保罗在这里用了很多的话，其实不是保罗在那里说这个话，是圣灵用着保罗说这个话，要叫我们的眼睛心思集中在主用什么的安排来领着教会一步一步的成长。神的教会的成长，你一定是要在真理上 有认识，然后在生命上有跟上。那所以有一个弟兄特别是这样提过这样的一句话，我忘掉是哪一个弟兄提了，不过在我里 在我的记忆的里头那个印象很深。他是说我们他是说他自己，他说我不盼望我是一个大有恩赐的人，但是我很盼望我是一个能带出恩典的人。弟兄姊妹你留意，他这两句话里面，一个是说的恩赐，一个是说的恩典。什么是恩赐呢？哦，有一些做工的资本，用属灵的话来说，能起一些属灵的功用。那这样不好吗？不是不好，不够好。那个弟兄的时候他说我如果我能有一些恩赐，我能带出一些功用来，那大家都能得着供应的话，那是就是一个好事。但是倒不如我在使用我恩典我的恩赐的时候，我不单是只有恩赐，我是也是带着恩典。那什么叫带着恩典？那是主能从我身上出来吗？那也就是说，我不是单单叫人只是在神的话语上面有个接触，我是盼望主让我能与神的儿女们一同接触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自己也能在我们中间显出来。那弟兄姊妹，当我们留意十四章的里边的那个很核心的那个意思的时候，你非常清楚看到这一个。因为圣灵一直用着保罗在那里说要叫教会得造就，凡事都当造就人。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有一些具体的事情我想提一下也就好。那特别提到先知讲道的时候，他就说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刚才弟兄们都交通过这一点。不是每个人都说话，但是当有弟兄或是姊妹在那里说话的时候呢，大家都要在那里很留意的去注意。慎思是圣经里头的词，明辨是加上去的意思，但是那个意义没有冲突。就是说的有人在那里说话，但是听话的人呢也要很留意的去听。为什么呢？那就是和那个明辨慎思要很小心的去听。那原因就是刚才那个弟兄我引那个弟兄所说的，我不单是要能带出那个恩赐，也不单能显明一点恩赐，我是在盼望能是带着恩典来使用我的恩赐， 那这里头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事情。我们在那里才会说话，但是我们说的话是不是真的是完全是主能说阿们的呢？有些事有些可能不是了。我们自己也常常会有时候哎呀说完话你要回去就很后悔，但是我们感谢神，神让我们是很注意到这样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是这样呢？原来恩赐的运用，如果是带出恩典的，恩典是带着一起在那里的话呢，他那个结果是叫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那我刚才说提到一些具比较具体一点，我们常常在我们来说，我们习惯每个第三个主日我们都有交通聚会。那但交通聚会是不是就等于这个十四章的这里的一种恩赐的？有些是，有些不是。我们平常平常呢，我们的交通聚会啊，我不是说绝对是这样，我们但是常常会是这样。我们的交通聚会是只是成了一个见证的聚会。那你说见证聚会不是交通吗？当然也是交通，但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交通。完整的交通，弟兄姊妹，你看主的话怎么说？你聚会完了以后，你学到道理，你学到那个道理，也同时也得着劝勉。我们平常做见证是对的，但是做见证是说出了神的所作，但是我们常常在交通聚会里头呢，我们欠缺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很不太多借着神的所作来带出神的所赐，就只是叫我们看见啊，神这样恩待了我，神让我这样是蒙了恩典。但弟兄姊妹们，对，这个是神做的事，但神在这个事情上面叫我认识他有多少的，叫我经历他在我身上的那个安排有多少呢？这个是我们在主的面前需要主特别来给我们来留意的。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十四章是把我们带到教会聚会里头一个真的能显明身体的功能的那个聚会，但是我们必须要在其中有很清楚的真道上的领会，在真理上的看见，不然的话我们只是只有一个交通聚会的那个形式，而没有进到这个恩赐运用的那一个目的。我们感谢神，我们虽然有这样的聚会，有些教会从来都不知道有这样的聚会，我们是有这样的聚会，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我们的现在已经在学习的那个聚会和神要求我们到的那个地步还有好长的一段的距离。我们实在要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在我们读过那个十四章以后，包括在我们当中主能带领我们又有进一步的开始，来真正的是进到基督身体的那个肢体互相配搭互相建造的那样的一个功课的里头。